李寻欢，夜见林诗英。这林诗英呢，还很讲究规矩。你看，晚上把表兄李寻欢请到自己这屋中来了，还让自己的小儿子龙小云在旁边作陪。哎，这样一来呀，李寻欢说话也感觉到方便一些。林诗英说：“表兄，我有一事相求。”李寻欢一听，呵，就感觉到浑身上下热血沸腾了。说怎么呢？表妹如果有事情要求自己，那是自己最感觉到快乐的事情。他两眼一闪亮，诗英，有什么事你说吧。可是虽然李寻欢呢这热血沸腾了，林诗英这面啊却显得冷冰冰的。他声音很低，表兄，你今天晚上不要去找林仙儿，以后也不要去。嗯？李寻欢一愣，林诗英怎么知道自己要去找林仙儿啊？哦，一定是那个藏剑山庄的少庄主游龙生跑到这儿来说的吧？好一个游龙生啊！他自己去找我，想阻止我找林仙儿。我呢，对他冷嘲热讽，那意思我一定要找林仙儿去。他看不能阻止我了，就跑到表妹这儿来胡说八道。现在表妹也要劝阻我。李寻欢瞧着林诗音，没说话。林诗音往前走了一步，抬脸看着李寻欢。表兄，你答应我，不要去找林仙儿。说着，他眼泪上来，脑袋往旁边一扭。林仙儿，他出身贫苦，从小父母双亡。有一次我上庙降香的时候，在山崖边见到他，他就想跳崖自尽，是我把他给救了。我一看他可怜兮兮的，我就把他领到家中，仔细一谈唠，才明白。我就把她留在我的身边。这个小姐呀，虽然说家境贫寒，出身低微，可是她极好强，因此在江湖上啊，也有了一些地位。可是表兄，我知道你不会从心里边喜欢她的，那你也就别招惹她。如果你要真能娶她，我给你做大媒；既然你不能娶她，你还找她。让他心里边老惦念着你，回过头来你一走了之，这不坑人不浅吗？哦，听了这番话呀，李寻欢那个手啊直哆嗦。林诗音说他不会相中林仙儿。林诗音为什么这么说？那就是因为林诗音了解李寻欢是情有独钟，那钟谁呢？两个人是都明白的。可是李寻欢嘴角一颤，微微一笑：“表妹，你怎么就知道我不会相中林仙儿呢？啊，这么说你一定要去找他。我告诉你，你找他，你坑他，最后你自己也没有什么好处。”李寻欢一低头，可能是这气儿啊差了，他直咳嗽，然后一转身奔门来。挑帘笼，没回头说了一句话：“表妹，你不要为我操心了。我想我不会做错事。”李寻欢下楼走了，一边往前走着，他一边琢磨：如果是表妹求我办别的事儿，我都可以唯命是从，哪管说我这条命不要了，我都要把事儿做成。可是有一样。我现在料定梅花道就是林仙儿，起码说和这林仙儿有一定的关系。那么今天晚上林仙儿约我去，我就要顺腕摸瓜，搞得个水落石出。我怎么能够答应表妹不去见林仙儿呢？李寻欢慢慢的往前走，已经离林仙儿晚上住的这个东面的小阁楼不远了。他抬头一看，就见屋内 是点点灯光。这林仙果然在等我，他高抬步轻落足，就接近这小阁楼了。这楼梯也是半截子楼梯，不像一般的二楼那么高，是顺楼梯往上来，然后一拐是平台，左面是窗户，右面是门。李寻欢就来到窗户边，用手指轻轻一敲，嘣嘣嘣。林仙小姐，你在里边吗？哎，里边没人答话。林小姐，我是李寻欢呐。他轻轻往旁边一错身，滋溜一下把门推开了，往里一看，嗯，屋里边空着，没人。再一瞧，里边那张大床幔帐撂着呢。哎呦，李寻欢琢磨，这小姐来个快腾的，已经上床上了。他轻轻的把门带上，迈步奔床来，来到床切近，用手一挑，把幔帐撩起来了。可是一看床也是空的，甩头一见，这个桌子上边摆着酒壶，还有几个盘子，这个盘子里边都有菜。这菜呀，有三个热的，两个凉的。那三个热菜啊还冒着气儿呢。按说你真要是请客的话，那不是四个菜就得八个菜，你别出单儿啊。李寻欢是刚琢磨这个单儿啊还是双啊，他心里边忽悠一下子，他马上反应过来，桌上这几个小盘摆的那个形状正是一个梅花朵，是个梅花形。哦，这是梅花道摆的，什么意思？刚想到这儿，就听着啪的一声，有一件暗器破窗而入。李寻欢的身子往旁边一躲，这件暗器不知道是什么玩意儿，正好打中了蜡烛，啪，把这蜡烛消倒了。当时间屋内是一片漆黑，紧接着就听着小阁楼外边有脚步声，啊，揉揉揉揉揉，嚓嚓嚓嚓嚓，嗖嗖，腾腾腾，嚯，还有人上房了。就听着那个暗器破窗而入，也不知道有多少剑了，擦肉，有的都打出哨的动静来了，啊，肉，嚓嚓嚓嚓嚓，噗噗噗噗噗。屋里边的人，你得有多么高的身法呀？你怎么能够躲出去这些暗器？这些暗器从四面八方打进来的，屋内的人就得被打成刺猬的样。可是世上再快的暗器，又快过小李飞刀吗？就见李寻欢这个身子唰啦一闪，啪，斜着就贴在那个墙上。李寻欢这一手叫贴壁术，也叫墙上挂画。这一招能耐是震尸骇俗，你就是练武术练过几十年那些老剑客也未必能练出这身功夫来。因为这身子凌空而起，脚不沾地，然后再贴在这个墙上，那脚没有踩着的，身子悬空啊，只是叫着内气功，利用身体这个作力啪一下贴在这个墙上。就这手功夫拿出来，李寻欢的命保住了，因为他这么一贴一躲，有一些暗器打不着这死角，啪啪啪全打空了。这也打空了，李寻欢那身子贴着墙出溜一下落在地上。就听外边有人喊，呆，梅花道，你跑不了了，我们现在已经把你围住了，你赶紧撂下兵刃，跪倒服输，不然的话，你死无葬身之地。 一个人领头的一喊，有很多人呢都喊和上了。对，你跑不了，我们上边压了顶，四面全围着你赶快投降吧。你李寻欢一听，怎么着，把我当成梅花道了？李寻欢一想，这可不好啊，我晚上来是要到这来抓梅花道的，出了这场误会我可得解释解释。不过李寻欢呢，听着外边这些人糟杂的声音，他的心里边就有点烦，心想啊，你们毫无目标，这么乱喊一气，就真有梅花道，也让你们给吓跑了。李寻欢大叫一声，晚上哪位有胆量，你们进来把我抓出去不行吗？哎，梅花道，你敢不敢出来？我是是小子，你出来让我们看看，大大方方的咱们比划几下。别看你武术高强，杀人无数，我们这面啊还真跟你讲究讲究单打独斗，你敢出来吗你？哎，外边还击上李寻欢了，这激将法，李寻欢用手一抬，咔嚓一声，窗户棱子崩碎了，他那身子就像劲儿打的一样，嗖的一下从阁楼里边窜出来，凌空而起，越过楼梯，然后一个云落翻，啪，小梯一个，稳稳当当站在地下。很多人还没看清的是谁呢，哇，往四下一闪，很怕被梅花道出手伤了吧。可是龙啸云一眼认出来了，啊，是寻欢。我说各位，是我兄弟李寻欢，你们不要动手。这时候啊，大家才瞧清楚，从阁楼里边窜出来的是小李探花。那位铁面无私赵正义气得胡子直撅的，用手掐着钢刀。我说姓李的，你半夜三更不好好休息，你跑这儿来干什么来了你？你是不是诚心要跟我们对着干呢？哦，原来是铁面无私赵大爷呀。这么说，是你领的这些人往里边打的暗器。这是我躲得快，我要躲得慢，不早已经命丧黄泉了吗？哼，就打死你也不多。你在听雨宣助，谁让你跑这儿来了？那么赵爷，你不会想到是这屋的主人林仙小姐约我来的吗？什么？林小姐约你来的？哼，林小姐啊，也未必能瞧得上你吧。再者说，小姐前两日为了防备梅花道，已经从这屋搬出去，到林夫人那屋住去了。你真信口雌黄，胡说八道。那这么说，你们就认定我是梅花道了？好，如果你们要认定我是梅花道的话，请发招啊，你们把我拿住，金银财宝不就归你们了吗？美人不也归你们了吗？李寻欢，你还不用这么白活。现在我赵正义前前后后一琢磨，你静观之就是梅花道在江湖上横行之时，而且自从你来到星云庄又死伤了好几位，我想你或许就是梅花道。赵正义说到这儿，李寻欢的背后有人答话了。李探花，本来我很佩服你，对您很仰慕，想与你攀攀交情，交个朋友。可如果你要是梅花道的话，我也不能够念私情而废公事，就别怪某不客气了。哦，李寻欢回头一看，哟，在身背后站着一个中年胖子，呵，这脸啊，白白的，胖的，喝的。海下三柳墨然修理得非常整齐，这位两眉高挑，虎目圆睁，穿着一身灰色的长衫，配着古铜色英雄长，腰里边鼓鼓囊囊。李寻欢一眼就把他认出来了，谁？洛阳田七。这个姓田的呀，在 陕西洛阳那一带是鼎鼎大名，号称叫大侠。据人传说，你就是江湖上一等一的高手，在他面前都捡不到便宜。没成想，这位洛阳天七也赶到了河北保定星云庄。李寻欢就不由得看了看自己的大哥龙啸云，心想这都是大哥请来的吗？哎，李寻欢前边又有一人说话。李探花，本来某家来到此处为捉梅花盗，还想和李探花联手同仇敌忾，擒住恶贼，万没想到李探花您就是梅花盗，真令我们失望遗憾，那就别怪某不恭了。哎呦，又出了一个生面孔啊，前两天没看着，看来这都是傍晚才赶来的。黑灯下火的，借着星斗月光，李寻欢仔细一看，说话的这个人呢，也有40多岁，身体挺高大，不过脸庞清瘦，脸显得很长，那个眼睛有点发灰，最令人注目的是他的两个胳膊，这位的胳膊呀，比一般人胳膊要长一些，就像古时那刘备的两只胳膊似的，手长过膝，都过磕膝盖。啊，李寻欢把他也认出来了，十几年前曾经见着过，这位就是以魔云十四式而成名天下的公孙魔云。啊，这都是江湖上成爷报号的人物啊。看来我大哥龙啸云还真有点号召力，把这些人呢都能招到家中。这时龙啸云赶紧过来了，哎，各位，你们要开几句玩笑行，刚才我兄弟去见林仙小姐，你们是误会了，以为他是梅花道。哎，我能够担保我兄弟他是捉梅花道的人，他绝不能是梅花道。赵正义在旁边把脸撩起来，龙老弟，人心莫测，你和李寻欢一别十年，什么人不要改变一点儿？你就敢保证李寻欢不是梅花道？如果他万一是梅花道，你愿意陪着朋友去死？可是你的夫人，你的孩子，你就不考虑考虑了吗？真听此话，龙啸云脸色一变，这嗨，各位，你们说我兄弟是梅花道，可是我兄弟探花出身，一代英豪，行侠仗义，除暴安良。赵正一摆手，嗨呀，龙老弟，你别啰嗦了，你刚才李寻欢自己都说了他是梅花道，让我凭能耐呀把他拿住，既然他都承认，你为他还争辩什么？李寻欢瞧着这些人，尤其是看着这个赵正义，他就有点恶心，心想赵正义，就扒开你那心，我都会看得出来，你绝不怀疑我李寻欢是梅花道。可是你之所以给我扣这个黑亏，是你想借这些的手把我李寻欢杀了，你好亲自去捉梅花道，成名天下，得取钱财和美人，卑鄙无耻。李兴王回过头又瞧瞧公孙魔云和洛阳天七，各位，我没有什么好说的，既然大家指定我是梅花道，好啊，那么就下手把我拿住吧。李寻欢一说这话，哇，这些人往两边一躲，一个个都琢磨呀，李探花真是梅花道吗？要真是这样的话，他那小李飞刀可厉害呀，可别让他给穿上。这些人形成个大包围圈，哎，围成个大圈，不让李寻欢跑了。那么在李寻欢的前后站着三个人，那就是铁面无私赵正义、公孙魔云和洛阳天七，这三位三角形 把李寻欢是圈在当中。这三位要如果联手对付一个人，恐怕天下没有哪一位能够禁住他们一击。可就见李寻欢站在这包围圈里边，安然自若，稳如泰山，右手拿着自己的小飞刀往左手的手指上轻轻磕着。龙小云在旁边显得很着急，哎呀，这可如何是好啊，你看你看，自己弟兄怎么要动手。赵正义把胡子往领里边一掖，拉了个招数叫夜战八方藏刀式。嘿嘿，姓李的，你这梅花道作恶多端，今日亡命，命在当绝。赵正义，你看我都说了，你认定我是梅花道，那你就动手啊。这我赵正义琢磨，我先别动手。那李寻欢手中的小刀叫力不虚发，每发必中，我先往前去，他哭哧一下把我放那儿，我不就完了吗？对，等着公孙摩云或者前妻动了手了，我再出其不意的一下子结果他李寻欢。对，就这么办。他拿好主意，把牙一咬，嘴一闭，不吱声了。李寻欢蔑视的瞧了瞧他，然后转过身看着公孙摩云。公孙大侠，虽然我们交往不多，可是我知道你摩云十四世江湖一绝，而且说你十四世一世变三世，奥妙无穷啊，我早想开开眼界，那么今夜一见，我想你就不要再耽搁了，请发招吧。哎，这公孙摩云呢，好像是个聋子似的，他背着个手，两眼瞧着李寻欢，也不做声，哎，也不过招。李寻欢又转身瞧着胖的喝的天七，田大侠，你那拳脚功夫在山陕一带是头一号了，我李寻欢虽然小刀有点功夫，不过拳脚比您可能是望尘莫及，不堪一击，还望田爷先发招。这田七啊，两眼仰望着星空，也不知道琢磨什么呢，也是一言不发，装聋作哑。原来这几位都拿好主意了，谁先发招谁吃亏，那这不是吃一般亏，那是死。但有一样，李寻欢这小刀真要给谁一穿上，他腰里边还有第二把刀吗？就算有第二把刀，他想往怀里边摸，能那么及时，能那么快吗？我们是借此机会就可以结果他，所以说呀，别先动手，得后动手。这真是千钧一发，一触即发。你看我，我看你，周围一这些人呢，心都提到嗓子眼儿之类了。田七、公孙摩云、赵正义，他们就在李寻欢旁边站着，谁也不动手，李寻欢还就那么悠闲地瞧着他们。按照咱们现在的时间，足足僵持了有五六分钟，死一般的寂静。忽然龙啸云乐了，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，我说各位，你看看你们这是唱的哪一出啊，我就知道都是自己的弟兄，即使嘴上斗点气也不能来真格的呀。现在已经都半夜了，咱们到上厅喝点酒，好好叙谈叙谈，在这儿站着像个斗架的公鸡干嘛呀，这是啊。说着龙啸云往前来，他就挨着赵正义的身边，来到李寻欢切近，用手一扶李寻欢的肩膀，来，兄弟，哥哥陪你喝两壶酒，咱们呢得赶赶寒气呀。说着他用手一搭李寻欢的肩膀，暗叫内气，啪就点住了李寻欢的麻穴。
本节目 由哈尔滨大地评书艺术研究所研究录制。
刚才播送的是长篇评书《多情剑客无情剑》。